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喺 APEC 峰会期间，美中元首举行一场时隔一年嘅拜习会。拜登总统喺美中峰会开始之前曾表示，美中并唔系总系达成共识，呢个并唔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但必须确保竞争唔会演变成冲突。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的，亦是我们打算做的。在峰会开始之后，拜登开场率先向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再次见到你。一年前，两人在印尼塔里岛20个集团峰会期间曾会过一次，双方亦就有关美中两国和全球的问题进行了很多重要讨论。拜登说，和习近平面对面讨论是必要，他和习近平认识很久，但意见不一定一致，而领袖之间能够有清楚和相互理解是重要的事情。美国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然而当日从机场到会议地点，到处都挤满了反对中共的抗议者，现场气氛紧张。抗议者仲举住习近平同中共滚回地狱同共产党系病毒等字样嘅标语，要求终结中共政权。专栏作家罗金今个礼拜亦喺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中共党魁希望让华盛顿陷入一种虚假嘅安全感中，同时加速北京主导该地区并改变全球秩序嘅计划，以有利于北京嘅利益。他建议说，拜登应该认识到中共不是他的朋友，避免和北京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共表明他不会陷入中共的陷阱。而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则刊文表示，美中之间的严重问题清单冗长又全面，所有这些问题多年来都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他指出，中共根本没有意愿认真参与，更不用说要改变。相反，该党只是利用今个礼拜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等高调论坛来到提升其形象。根据亚特兰大富尔敦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近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乔治亚州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干涉选举案将会上诉多年，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够会有审判结果，而且审判将耗时数月，预计直到冬季或2025年初结果才会出炉。当被问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本案被告将在选举季、大选日甚至新总统就职日期间接受审判时，威利斯说，我在这决定是不是提起诉讼时不会考虑选举周期或选举季，这个并不是考虑之列，他声称他考虑的是法律和事实，如果事实表明了你违反了法律，这样就会提出指控。今年8月，威利斯指控川普和其他18名共同被告涉嫌挑战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其中4名同案被告已经接受认罪协议，但审判开始日期尚未确定，而川普对指控表示不认罪，包括拒绝承认自己违反了乔治亚州的反勒索法的指控。川普坚称乔治亚州的指控旨在对他造成政治伤害，相当于干涉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来自乔治亚州的几位共和党州参议员已经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检察官资格委员会对威利斯女士的不当指控川普的行为进行制裁。11月14号在 APEC 会议期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出一份公告，要求中共立即释放10名有亲属在美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而这些案例只是很少一部分正是遭受迫害在美国有亲属的法轮功学员的故事。 好似今年4月25号，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侯利军被冤判10年，一直喺度绝食反迫害。上一次嘅更新消息系7月13号，当时佢已经绝食咗78日。侯利军系喺2015年7月20号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嘅元凶江泽民。佢喺起诉书中写道：电棍噼里啪啦咁冒住蓝光打喺我嘅身上，就好似几百根钢针同时扎入身体，并拎住个大铁锤狠狠咁重击身体。呢两种感觉夹杂喺一齐，皮肤就好似火烧般嘅疼痛。佢话佢一直被电咗好长时间，被打得企都企唔起嚟，思想意识都有啲模糊。只感觉到整个房间都有一股浓烈皮肉被烧焦的味道。另一案例是加州居民刘子彤的母亲，曾经患有长期的扁头痛、眼压高、妇科病、肝功能异常等10几种病，但是练法轮功之后疾病全部消失。刘子彤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妈妈的这一种变化令全家人既震惊又高兴，亦都彻底改变了全家人因为中共妖魔化宣传法轮功而产生的误解。然而2020年2月派出所的警察闯入他的屋企，强行带走他的母亲，并抢走了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其他个人物品。日前孔庆平被大连市金井子区法院非法开庭。在今个礼拜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刘子彤一直在现场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母亲。星期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布劳德在 X 平台上表示，24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是没有停止过，仅仅今年7月到9月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处最高9年徒刑。他呼吁当今的美国总统必须在这些峰会上直接面对习近平，要求结束这一场暴行。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关门，参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必须通过立法，让拜登总统可以在现在联邦机构的经费在11月17号到期前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联邦参议院15号以87票赞成、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同意拨款让政府运作到1月中旬。原本下个礼拜感恩节假期前，预计将有100多万名公职人员在无薪状态下回家，从国家公园和飞航管制到联邦决策等政府运作大乱。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因而推动这一项持续拨款决议案作奋力一搏。众议院14号以336票对95票通过这一项法案，是众院新任议长约翰逊的胜利，克服了来自部分共和党同仁的反对。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举行具影响力的投票。在几个礼拜的混乱导致众议院议长难产之后，约翰逊在3个礼拜之前当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临时支出法案远非完美，但实现民主党的目标，即在没有大削经费或独院的情况下维持政府运作。这一项法案分两阶段，包括国防、退伍军人事务、运输、住房及能源部门等部门经费先延长到明年1月19号，其余未在第一阶段者到2月2号到期。这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将现有政府经费的水平扩大到2024年，让国会议员有更多时间制定详细的支出法案，涵盖从军事到科学研究的一切事务，但并未涵盖拜登总统所要求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的援助经费。 民主黨先前力促將對以色列、烏克蘭和台灣的援助經費納入其中，但如今看來每項都將分別處理。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峰會登場前，拜登總統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在三藩市以南的伍德塞德鎮佛羅麗莊園舉行峰會。白宮在雙邊峰會結束後發表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就一系列雙邊和全球議題進行了坦誠和建設性的討論，包括潛在的合作領域，並就分歧領域交換了觀點。聲明說，拜登總統在會晤中強調，美國和中國應負責任地管理競爭，來到防止其轉向衝突、對抗或者新冷戰。聲明說，雙方在一些關鍵議題上，包括合作打擊毒品和恢復兩個軍方高層交流，並在加強兩國人民聯繫方面達成一些共識，包括努力進一步增加兩國間的客運航班。兩人重申有必要通過美中政府會談，處理先進人工智能的風險並改進人工智能的安全。拜登強調，美國對自由航行和飛行遵守國際法，維持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和平穩定，以及朝鮮半島徹底無核化的持久承諾，還將繼續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在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的問題上，總統重申美國支持以色列抗擊恐怖主義的權利。聲明指出，拜登總統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中強調了人權的普世性，並對中共侵犯人權，包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人權提出了關切。在台灣問題上，聲明說，拜登總統重申美方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美國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聲明表示，雙方同意在這一次峰會後繼續就關鍵領域開展互訪和磋商。針對這一次拜習會，美國總統拜登會後召開記者會時說，這個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會談，但當有媒體提問是不是仍然好像過去這樣將習近平稱呼為獨裁者時，拜登給了肯定的答案，他就是獨裁者。我的意思是，他是一個獨裁者，因為他管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